欢迎收听美学公社，
共同探索生活的美学维度。
摄影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生活美学观察家可可老师，
我是小明老师，
我先说了，这次
对又见面了，
对，咱们又见面了，
刚刚的音乐对吧，我真想问
你，刚刚的音乐是肖邦的音乐，
肖邦的
肖邦的这个叙事曲的第三首因为肖邦一共写了四首叙事曲，一说到肖邦的叙事曲呢，大家有一种感觉就是哎呀陷入一种回忆之中的感觉其实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在听咱们这节目之前呢，可能也陆陆续续听到过不少关于这个普鲁斯特的话题，
对这个话题最近比较热，对，然后听肖邦呢，因为我是记得好像普鲁斯特蛮喜欢提到肖邦的，
对对对，因为他的这个小说里面呢会提到很多的这个文学艺术家其中呢肖邦也是不断被他提及的，
这个频率很高
对对对，就是普鲁斯特的生活里面其实艺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吧一个元素。
对，再加上肖邦的音乐，像您刚才说的，很容易带入回忆的情境，
就是一种回忆的情境。
对，那然后像《追忆似水年华》就是一个
就是一部回忆
回忆录
回忆录，对，
自传体回忆录，
自传体回忆录，半真半假的自传体的回忆录，又像小说，又像是回忆录，又像总之它是一本很特别很特别的书，所以我们今天。在他这个逝世100周年的这样一个来临的日子里哈，我们来聊聊他的这个作品
普鲁斯特
对，
还有他的《追忆似水年华》。
他的《追忆似水年华》，因为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绕不开的一个话题是什么呢？我就觉得说，其实关于这部书的情况，关于普鲁斯特的这个情况，现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了一个传奇了，就是他。
对
他有很多很神奇的地方，我们觉得说那除了他写了这么一本这个翻译成汉字长达250万字之巨的这样一本
七大本
13卷七大本这样一本书呢，这是很奇的，因为史上最长的长篇小说嘛对最长的长篇，
而且应该是很少有人读完的长篇小说，
很少有人读完，是老老实实说吧，就是真的很少有人
读完
然后这是他一奇，然后还有很多的奇是什么呢，就是说他的这个生平也很奇，就是因为他是这些作家当中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些很受欢迎的大家都熟知的这些作家里面相对来说是算是比较有钱的一个人，
对他出身应该是一个富有的，
并不是很
法国富有的，
他不是一个贵族，但他确实他父亲是个
医生吧，
然后这个医生呢又是等于是在国家的这个部门里面任职，关于这个他专门研究一些这个传染病这方面，
对对对对
跟这个比如我们知道那个加缪不是有一本写那个鼠疫的，
鼠疫
那个时候你像这个什么阿尔及利亚是这个法国的这个殖民地嘛他当年就这个地方一直有鼠疫据说他父亲呢就也是研究这个地方的鼠疫，他是这方面的专家，地位还是很显赫的，
应该是一个富有的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家庭，
对对对，
然后这个普鲁斯特自己又很喜欢这种我们今天讲的是特别喜欢虚荣的东西他年轻是很喜欢很喜欢这种参加这个贵族的沙龙
对
混迹上流社会
没错没错，
结交名流权贵等等等等，
没错没错，你看他的生平你居然很意外的发现他是一个很擅长社交的这种，
很会社交，
至少就是说不排斥，很欢迎，
很
喜欢，
他人生里面有其实是蛮极端化的哈，
对
他父母还在的时候，他年轻的时候是一个社交明星，社交狂很喜欢社交，
对，
所以呢各种巴黎各个地方的各种场
沙龙
基本上都有他的份儿，
对，
然后他通过这个机会呢结交了很多的这个名人，这是一个方面他去社交的时候他后来自己也说，他说我喜欢参加这些沙龙里面呢，或者说喜欢去一些高档的这种餐馆里面酒店里面，有很大一个原因是为了写作，他也确实是为了写作，他很认真的一个人，
对，他大概是1909年前后开始创作
对对对，
十几年的时间，
然后这之前
写完
这之前的时候呢就 就其实是忙着社交，
对，
然后呢很喜欢这个。
他父母好像也是差不多这个时候去世
了。就是他父母呢是前后大概是2003-04年前后这个时候去世。
对对对，零几年去世，然后他就开始创作。
然后去世之后他就拿了全部的财产，因为他还有一个弟弟。
对。
他弟弟呢跟他是完全是相反的一个人，
完全不一样
啊，完全不一样的人、
嗯、
他弟弟是这个等于是一个加入到了这个军队啊，然后呢
对对对
从经商啊等等是这种、
嗯、
然后身体也特别好，然后他到了后面他自己一个人的生活的时候呢，他父母的这个财产都给了他了
啊、
嗯、给了他之后他就那时候呢慢慢的，经常小时候10岁的时候就犯了这个哮喘，
他一生都其实都是在、这个、
都在哮喘病的这个折磨之下，
对对，10岁开始确定为哮喘，
哮喘，
对，然后就
后来就越来越厉害，
对对 对, 对，
到了后来呢，到了2000几年的时候呢，他大了以后啊，他就没法再像以前那样，
嗯
啊，
社交了，
社交场上那个、
嗯、
去露面了，
嗯，
因为他不能出去，那他不能吹风，
嗯、对, 对, 对，
他不能这个见光，
就特别。敏感，
很敏感，
他性格也敏感，
世界里面的很多东西都特别特别的敏感
啊，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是他就干脆就把自己关在这个奥斯曼大街的他的这个公寓里面、
啊、
然后呢就在里边写作，
追忆似水年华、
啊、追忆似水年华，那么他很多东西就没有了，很这个现实生活的东西很多东西就没有了，就切断了、
嗯嗯、
就等于是说慢慢慢慢的把回忆的这个闸门一打开之后啊，这个似水的年华呀真的是啊，这个奔涌而来，
对，一发不可收拾、
啊、一发不可收。
所以从他的这个生平来看的话呢，其实追忆似水年华是在他人生的最后这一段
啊，最后
就反而是他就是病情非常严重，基本闭门在家，
十几年时间呢、
啊、
就
对对对，十几年、
啊、
写了十几年，包括他父母去世，这其实对他可能都是一个
他其实
转变，
对，他其实生平、
嗯、
活着的时候呢，这七本书没有全部出齐，
哎，对对对、
啊、
有两本好像、
啊、其实是出了3本还是出了几本
啊啊，
哎，后面好几本，3-4本吧，后面2-3本呢是他去世以后再出，很神奇的什么呢，他这最后、
嗯、
死的那天最后还在修改这本书，修改的是哪一章呢，修改的是他其中写到的一个他虚构的一个作家 啊,
啊，
叫贝格特的一个作家
啊, 啊，
看了这个威米尔的画之后，
嗯，
引发了这种一种什么很奇特的，也不是这个斯当达综合症哈，就是哇就觉得说好像晕眩了，产生那种晕眩之感，然后就昏倒了，然后就死掉了。这个呢他自己也看过这个维米尔的，看的是哪个画呢，看的是维米尔的这个代尔夫特小景啊，那个维米尔唯一的一幅风景画，
对
啊，他看了这幅画，他认为这是世界上最美的画，所以呢他最后写这个书的时候呢，写最后一次修改，在临死之前最后一次修改，居然是修改的是一个人在他的看了一幅最美的画的时候产生了一种晕眩之感，
嗯，
因为美
而死掉
了，而死掉，
所以他就，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人的一生也有点真的是好像是因为美而这个而去世的啊，就是这种感觉吧，就是我就很奇特，这个人就是身上有很多很奇特的地方，然后他还有一个就是说他的其实真正最奇特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他留存在这部作品当中他形成的一种什么一种很奇特的一种写作方法，这个写作方法以前没有人这么写过，
对对对，
这样来写一个作品，
对，后来叫做这个意识流小说
啊，意识流小说，人们说这是20世纪的两大意识流长篇小说，一个是我们以前也聊过的乔伊斯的啊
尤
利西斯，
对，还
有一部呢就是这个，但这部的篇幅呢比尤利西斯要多
多，
尤利西斯翻译成汉字才不到100万 啊,
啊，
勉强接近100万字。
对对，
但这个翻译成汉字是250万字，要远远厚过它。
其实我觉得《追忆似水年华》更像是意识流，更像是意识流的这种感受，
因为它本身这个名字给你的感觉就是《追忆似水年华》，像
水龙头打开了，
水龙头打开完了之后就沿着这个地啊，就是缓慢开去啊，就流淌开来啊，流到哪儿就是哪儿，
一发不可收拾。
您知道吗？我看这个的感觉哈、
啊，
就是说。我看每一次也不是每一次吧，就是经常我的读这小说的时候呢，就会有一种感觉，
嗯，
就是时不时会想起我那年在那个日本奈湖内艺术节
啊，
它有一个叫丰岛美术馆
啊，
那个丰岛美术馆很鬼神奇的一个美术馆，它也不是像我们通常的看到的那些美术馆一样啊，盖一栋房子里面有很多的展厅，
它户外的是吧，
它也不是户外，它能搂了一个山洞，整个博物馆就是一个洞，钻进去钻进去之后呢，哎，这个洞里又有洞，这个洞是上面有天窗一样的
啊。
然后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这个里面一幅画也没有，什么也没有、
啊、
然后呢你要是说也可以说有画，你抬起头去看那个洞，
天空
云彩阳光、
啊、
就是你看到的画，但是这还是上面，那下面也有，下面是什么呢、
啊、
下面是 很奇怪，这个地上会冒出很多的水珠来，这些水珠它也不会说固定在一个地方，它会流动，它会慢慢的爬，慢慢的爬，就像小蝌蚪一样，我们不知道，很奇怪。那有些水滴呢，它就会慢慢慢慢流了，就汇到一起，就成了一小汪
啊，
一汪啊，一滩小水。然后呢，有些水滴呢，就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哇，我就想着，哎呀，好孤独啊！他也找不到同伴，汇不成水，这个水洼，他就一个人在这一直流，一直流。那我就会想到，哎呀，意识流这个东西其实也是一样的，就不知道你会流到哪里去。你就这么流着，流着，流着。然后呢，这个一个作家就按照这种思路，他的思路啊，他的想法，他的念头啊，就是这么像这个，我就想着像这个丰岛美术馆地面上的这个水洼一样，流着流着，你不知道它会流到哪去，但是你会被它所吸引啊，你会看着它，哎，流那点，哎，又动了。它可能慢慢慢慢慢慢流到那一汪水里面去，
对，
有的时候呢它就一直在这待着。
您这个形容呢就非常容易让我联想到《追忆似水年华》里面的片段
啊，片段，
就它总是好像会有一个像那个催化的东西出来，
对对对，
然后围绕着这个呢它就开始诱发，就是像个影子一样的诱发出无数的东西，
没错没错，
然后每一样东西呢它又引发，就是
又
裂变，
没错没错，就不停的引发，
对，然后又不停的引发，
对对，就是你永远不知道它下面会出现什么东西，
对，
因为有的时候
不断的往下走。
我们看传统的小说会是这样哈，就是说你看一个故事的时候，你大概看到一定的时候，你大概会知道下面会出现什么，
因为它有一条主线
啊，你有它一条主线，这条主线它其实是有一些故事情节发展的一些内在逻辑在这儿。
对，是。
虽然这事还没有发生，但是你基本上可以猜到它。然后你在看它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在等待那个东西的出现，是吧？
对，
其实比如说很多的这个小说都是这样的。
嗯。
但是你看普鲁斯特这个小说，它完全不是这样的，
完全不按常理出牌。
完全不按常理出牌，但是它每张牌又出的那么漂亮，
对，
就这种感觉。但是呢，我讲这本书其实真正还有一个，就是正因为如此啊，他用一种很奇特的心法在写小说，抛弃了我们所有人的关于小说的一些认知。
嗯。
那然后很多人要读，又因为它太厚，根本就读不了。
根本读不了、
啊、根本读不了。很多人我也问过，包括我自己，说实在我必须承认我没有读完这本书、
啊、
我
也没有
读
完，
但是我现在正在顽强的读它
顽强，
我正在顽强读，因为这一百周年嘛，我本来也没想要顽强的读，我本来其实早些年我就想认真开始读、但是我想等到这个普鲁斯特逝世一百周年的时候、这个前后我在这个时候我慢慢把它读完，
就找一个契机，是吧？
对，我从现在开始读到什么呢，我争取读到明年的7月10号
啊，
他是这个1871年的7月10号出生的，然后就这种感觉哈，就是在这个时间的这个节点当中啊，
讲到这
个，
没错，讲到这个，柯老师，我其实想跟您探讨一个问题，就是读他的书会不会有一种感觉，就时间过得特别慢？
哎呀，我其实我也，
你有没有这个感觉？
特别有感触，特别有感触。这个我想也跟各位这个社员朋友也来分享一下这方面的一些感受。
啊，
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们现在不是，你看这么多年来，我们大家都在说，哎呀，现在生活节奏太快呀，太疲惫呀，太这个仓促啊。
我们要慢生活，是吧？
对对对，生活走得太快之后呢，生活中的很多的风景你都看不见呐、于是呢，你就想慢下来。
嗯。
但是呢，我们你发现没有，在生活中很多时候我们根本就慢不下来。
对，根本就慢不下来。
没有办法慢下来。
嗯，
你说你要出个门，你肯定要开个车吧？可车它就有那么快呀。
对，
那你这一堵车让你慢下来，你又不高兴，是不是？
对
啊，对吧？你还想哎呀，然后呢，你出个门，你也是总是，或者说你出门旅行，你也是总想哎呀，我要快捷的抵达这个目的地，多看一点风景哈。
因为目标太多。
哎、对对对，目标
很多，所以过程就变得很快，
过得很快。但是呢，等到你这事儿完成了以后，你想要，你会想哎呀，我刚刚这一天我干了啥？我好像啥也没干，然后这一天就匆匆忙忙就过去了。然后你就会觉得很懊丧啊，就是怎么办？那你想，哎呀，慢生活，慢生活，慢下来多好！哎呀，从前慢，你会想起以前那个木心说的那个从前慢，啊，想，但是从前已经回不去了。但是
普鲁斯特是可以把你带慢的。
你读，我认为是什么呢？我认为你去读这个《追忆似水年华》，一定能够让生活慢下来。
而且慢到那种让你难以挨下去的感觉，
对对对 对, 对, 对，就是慢到一种你仿佛时间停滞了，
慢到一种你难以忍受的感觉。
啊，最后你可能难以忍受，然后你但是没关系啊，你合上书本你就出来了呀。
对，
但是你打开书本你就进去，因为我觉得他这样，他这个慢生活啊，就是跟普鲁斯特他很多的写作的这种方法是
有
密切关系。
对，
因为其实我个人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说普鲁斯特他自己从他的创作的角度来说，他在写这部作品啊，其实某种意义上呢，我是这样来讲，他就是要续命的，
啊，
他是通过这部作品来续命，因为他对死亡的这种强烈的一种感知啊，他觉得自己随时会死掉的，就是随便一点什么花粉啊，一点什么什么东西就会致命的。
病情已经当时在加重了。
对对对对，他就随时会，所以呢，但是他又有很多的事情没有做，他又想写这本书，
对，
所以要怎么办呢？他就必须通过写这本书来延长自己的生命，所以他一直写一直写一直写，就把这本书，我就感觉到他写这本书啊，就是和时间在赛跑，就是在跟时间在博弈吧。
但他这种博弈呢，他不是说看谁跑得快
啊，不是看谁跑得快，
而是把时间无限延长，
延长
就是撑满
啊，撑满，就是我总有事儿干嘛。我想起以前很早的时候，我记得我现在在读书的时候，有一个前辈，我学校一个前辈啊，他以前那个时候，我们那时候读大学的时候挺好玩，就是说你去跟这个老师们一起这个聊天啊，比如说我们去他们家啊，然后呢有时候会他拉着你跟他一起散步啊，除了谈谈学问还会谈人生啊，跟那个时代我觉得蛮好玩的
啊。
我记得我有一个前辈老师，他就跟我说的，他说哎呀，人生里面其实最美妙的事情是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很多事啊，你一天的事你别做完
啊，
哎，不要因为以前我们都有一个说法叫今日事今日毕，
对，
今日事今日
高效
啊，高效率的人生
、
啊、人生就是今日的事情今日搞定，明天从头开始重新再搞一个生活。但是我这个老师跟我说什么，他说其实真正人生的乐趣在什么，很多时候你要把这事儿延长，就是今天这个事儿不完就意味着什么呢，今天这事儿没做完就意味着你这事儿你还有明天可以做
啊。
你要是这事儿做完了，你明天起来你干嘛，没事干了，那你完了，很容易陷入虚空当中。所以说今天的事儿留点到明天做，明天的事儿留点到后天做，那这样的话你就不断的拉长，把你的时间拉长了，你知道吗？这时间就是这么拉长的。
没错，但是柯老师，您这么讲很容易让别人误解成
拖
延
症
的。
那拖延症什么呀？那拖延症是有焦虑的，是你不是你自己可以操控的
啊。
但这种事情是我们可以自己操控的，你就说
对。所以我对这个理解哈，其实我想分享一个我对这个理解的感觉，就其实它这个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属于自我的时间。就是说你不管这个机械时间和这个世界的其他的各种时间是怎样。但是它总有一个时间是属于你自己的，
属于我们自己的时间。
所以你自己的时间其实你是可以自己来，
我可以去操控的，
来操控，来建立，来创造的。
就说这本书，你比如说我可以慢点读啊，我不要今天晚上就把它全部读完的，我再留点留到明天再读，对不对？
对。
然后呢你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你明天读看上去你是读完了，但是这本书里你又从这本书里找到了另外一个可以继续读下去的书啊。
对，
又有，因为每一本好书里面都包含了无数多的出口啊，对不对？
对。
然后你又可以从那个出口又可以去拿长自己的生活。那普鲁斯特他就是这样，他写作就是这样，他不停的写，但是呢不停的拉长，不停的写，不停的拉长。那这个拉长的方法，
对，他其实是在创造一个布鲁斯特的时间
啊。
对， 对，然后在创造这个时间的同时呢，他就有了一个自己的节奏
啊。 对， 对，
所以这种节奏他就可以不必就裹挟着整个的这种时代的节奏啊，或者他人的这种东西，
他可以不用按这个节奏来，因为他本身就把自己关在家里了
啊。对，
就是他也不用去参加社交集会呢，也不用去替别人干活了，他就自己在家里啊。对他来说，要唯一的事情就是要让这个时间有事儿干，然后他就开始写作，然后这个时间就有事儿干，通过写作时间就开始往前运动，开始运转。那么他自己来写作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他的那种写法真的很神奇，看上去我们通常会认为说，哦，你这个又没有生活，自己关在家里，以前呢也就是最多就社交生活哈，社交方面比较丰富，所以他就写自己的社交，但写社交呢都是写过去的回忆，然后写法呢就很神奇了，
写法很神奇，真的很神奇。
A 写到 B， 通过 B 写到 C
啊，
然后就不停的这样一种
延展，
不停的延展，从 A 到 B， 从 B 到 C， 它里面的这个逻辑完全是它的一个主观的一个意识的，就是我们讲的意识流啊，
对，
是他那种主观的印记。
没错，我就想到他之前讲的有一段，就比如说他听到这个勺子碰到盆的声音
啊，
嘣，他就想到火车刹车的声音
啊。
你看这个联想，
然后他就开始去写火车。然后他还有什么？
然后童年的回忆就出来了。
他童年回忆他是这样讲，他说你比如说他要去一个地方，他去他里面有一个巴尔贝克的一个度假的地方，然后他去巴尔贝克度假呢，说他想坐火车最好。
对，
那为什么坐火车？因为坐火车有一个一个的站名，然后呢看到一个站名呢，你到了这个站你就可以去品味和把玩他的那个站名。哇，你通过把玩他那个名字，一个个的站名呢，你就会联想出无数多的各种各样的想象，从这个站名的音阶和这个站名的这个地方的这个历史的故事，还有他自己可能曾经经过这里所以留下来的一些美好的私人的记忆，
嗯，
啪啪啪啪全出来了。
对，它特别发散，
特发散，对对对，就是很有点像我们讲的那个咱们中国古代艺术那种散点，
对，
散
点
透视，没有焦点，它没有，
对，
它
特别发散。不过柯老师，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它的这种发散里面呢，它我觉得它有几个点挺特别的，就比如说它很注重一种，味觉的东西。
哦，它是一个感官主义者，
声音的那种感受，
它是一个感官主义者，所以我经常会有这种感觉。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说这样一个情况哈，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在某些方面，比如说啊，假如我视觉不好，那可能我的听力就会好。
啊、对对对对。
啊、那他是属于什么呢？因为他没法去接触外面的世界的时候、
啊，
然后呢，反过头来，他封闭在自己的世界的时候，他的那些五官呢、啊，人的这个主观的东西、啊、
特别敏锐，
就变得很敏锐了。
对，特别敏锐，
就极其的敏锐。
他那种感觉有声有色。
然后呢，他特别注重的是什么？味觉，
味觉，
哦，一个是吃的东西的味道，
嗯、
一个是闻的这个气味，
气味，
对气味特别敏感。
对对对，
啊、
您应该也听说，就是后来还有一个专门叫做普鲁斯的效应，
有个普鲁斯的效应，
对，就用在那个神经生物学，就
是个心理学的
心理学试验
啊。对对对，没错没错。
对，
那么这个就是说你就是说通过闻到一个味道，然后呢，
嗯，
这个味道就成为
唤起
了你的很多的身体的记忆，
对，
然后呢进入到一种精神的情绪的一种状态里，把你带到那种状态里面去了。
对，普鲁斯的效应就是指的这个、
啊、普鲁斯的效应就是，
而且专门用科学实验的方法证明了，就是说这种气味唤醒的记忆可能比一个文字的要更加的生动形象深刻
啊，没错没错。然后呢，
嗯，
它往往是无形的，空气中一股气味飘过来，
对，
然后呢就让你有一种什么，有一种无影手的那种啊，武功高手、武林高手无影手的感觉，你不知道会把你带到哪里去。
对，你像他吃那个蛋糕，
小马德莲娜蛋糕哈，
对，带着茶的
那
个
有茶的味道，
气味，
茶的椴木茶的那个味道，然后又有什么呢？又有那个就是
蛋糕
浸泡在茶里，完了呢放到那个嘴里之后。他的那个上颚所引发的那种神经的刺激的反应，那这些东西来了之后呢，哇天哪，他就想到好多东西，
对，就童年回忆就来了，
各种回忆，
然后童年回忆里面的事情又来了
啊，童年回忆的事情，
每一个人又来，
事情又套，就像俄罗斯套娃一样，一件套一件，一件套一件，
就裂变，不断的
变
出无数个
对对对
可能性来，
感觉特别有意思，你就会想到，就是说通常人们不会这样去想问题，
嗯
啊，就是说他这种联想。太强了，自由联想的能力太强
太强了
啊！对，
而且我觉得他这种想象的东西呢，他有点像什么呢？就是像那种，就是说人在半梦半醒之间啊，迷迷糊糊的，有点这个无意识状态，但是呢，潜意识似乎又在干什么
啊？有这种感觉，
对，所以他也是说他是受到了弗洛伊德这种潜意识心理学的一些影响。
他有几个影响，是一个是弗洛伊德的影响，
嗯，
还有一个是这个他那个年代的一个哲学家。后来既然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法国哲学家伯格森的、
哦、伯格森的影响、
伯格森写过一本很著名的关于时间的书，叫《时间与自由意志》、
哦、
啊，然后呢他把时间理解为一种什么，一种具有延绵性，
嗯 嗯
就时间它是一个延绵不绝的这样一种状态的东西，或者说它不是一个刚性的，
嗯，
时间是软的，是软性的、
嗯、
后来所以你去想象一下后来那个达利的那幅画哈，
对，
就是一个时钟会软趴趴的搭在树枝上的那种感觉、
嗯、对对对，
就时间是软的，
是软的，
是软的，那么它是软的话呢，它就有很多的什么呢，就是有很大的弹性呢、
嗯、
啊，你在这个时间里面你撑一撑它就长了，你压一压它就紧了，
所以它这个还是回到个体的时间
啊，一种个体时间，
就还是从那个海德格尔开始存在于时间的那个点，
没错，
来强调就是时间的个体性开始，
没错没错，
到后面就是他讲到的这种时间的自由，
是、啊、是、啊、
也是属于一个个体时间的概念，
对，然后在这个个体人，您说我们讲到人要拥有自我，其实跟这个什么，就是你有了自己的时间
很重要，
然后在自己的时间里面当然有了自己的一个空间，
嗯，
然后在这个时间和空间里面你的感官，
嗯，
就能够在不受外部因素的侵扰的这种情况之下，
嗯，
自由的
放大
张开、所以他作为一个感官主义者，
嗯，
他必须有自己的独立的时空，所以我经常会想到这种气味，关于气味的这种记忆啊，我有时候，我以前也听说过有很好玩的一事儿啊，
气味记忆，我觉得每个人都很鲜明啊。
就是、我们但是你知道吗？我们有时候我们现在在一个开放的空间里面，我们的气味，我们的气味的敏感就弱了，
城市会弱一些，
我们就很弱了，因为你闻不到东西，
嗯、
因为东西太多了，
对，
东西太多了之后，你这些都混在一起，我反而会抑制我们的这种味觉。
嗯
啊，就对嗅觉啊，抑制我们的嗅觉，
嗯，
使得我们对外部的那种气味太多混杂在一起。
嗯，
我有时候开玩笑，你说它香，它是混合型香啊，各种香混在一起，你都不知道它是什么香了，你辨别不了了。 但是呢，有的时候你在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环境里面，所以我就想经常想起法国一个作家罗伯格里耶啊，就写橡皮的一个新小说派的那个作家，
东南亚长这曾经
啊，就东南亚这个对东南亚这个地方，他呢据说哈，他在东南亚这个地方，他从小在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是法国殖民地嘛，以前这个地方
啊，对对，
那
是越南
啊，越南这一带地方啊，东南亚越南这一带就所谓的印度支那这一坨地方啊，
嗯，
然后这个他特别喜欢闻那种潮湿天气里面
霉味儿。
那种霉菌发出来的这样一种、oh. 哎呀那种说不出是什么味儿哈我们在广州人特别有
太熟悉了
太熟悉了呀那种回蓝天里面
对对对对
一个被子沤了几天你要不晒你不干的话、
那个气味、
哎、呦天
太难受了
很难受的、
嗯、
但是呢罗伯格里耶据说很享受这个味道
啊、
他特别喜欢所以说你说他来广州他以前来广州说人家给他安排到那种五星级酒店里面去住、
啊、
他不
要是吧
他要住什么呢要住城中村那种地方他说只有城中村那种房子里面那种潮湿的发霉的那样一种霉菌的那种气味才能够散发出一种独特的芬芳、
啊、
对他来说是芬芳啊
没有柯老师我觉得他这种霉味很有辨识度
有辨识度吧
对
你能抓得住吗
很有辨识就是我们肯定是不喜欢
对
因为我们都是从外地来广州
然后对啊而且他跟他的私人记忆有关系
对因为他是从小记忆里面就有这样的东西
对对对
对因为我们的美好记忆里面可能没有这样的东西、
嗯、
所以我们是不喜欢、
嗯、
但是你不得不承认这样的气味呢它非常有辨识度
有辨识度有辨识度
就是这种东南亚的这种南方潮湿的天气的这样的一个情境的辨识度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那所以我在想他肯定是对这种就是能够唤起他在这种辨识度很强的气味里面唤起他的童年记忆那童年记忆肯定是很美好的
对这里面就是一个什么呢就是说其实普鲁斯特所处的那个年代啊，我觉得其实正好是一个什么、
嗯、
我们其实以前做节目的时候都反复说过的
聊过
世纪之交的这样一个年代
而且是法国上升的一个帝国主义在蓬勃发展的
蓬勃发展的年代那么在那个年代呢大多数的人都是往前冲的
对对对
但是呢这个人普鲁斯特这个人呢，他逆历史潮流而动，他也没有办法，
嗯嗯，
他也没有办法，他当然也想去加入到这个社会里面去，
自身有些这个，
但是呢，他加入不了，他没办法加入人群，他没办法连门都出不了，
比如说他还不能上战场，
对
吧？
他
对
身
体的原因，身
体的原因，曾经这个就没有服役，再加上这个人呢又很挑剔，他的眼光太高了，你知道吗？
对，所以不是说他有三个特点吗？本雅明说的吧？
啊，本雅明说的。
对
对、啊，
说他是
这个叫什么？一个是多金，家里多有、
啊、
很有钱，
富有。
第二个
哮、
这个、
喘，
这个哮喘病
啊。
然后第三呢，是他的这个很怪的这个，
对，就是这个
很怪异的这种脾性，
挑剔啊，敏感啊。
对对对，挑剔
对
敏感。但是关键是他还有什么呢？就是这个人虽然很挑剔敏感，但是这个人一点都跟那些艺术家不一样，因为他可能是从小受到了这样一种沙龙的这种社交文化的这种熏陶。
嗯，
这个人很有礼貌
啊，对，
彬彬有礼，
他是一个非常优雅的一个绅士。
就是我们今天去读他的意义到底在哪里？我觉得我们去读他的意义还是在于，就是说他提供了一种这样一种生活方式。
嗯，
这种生活方式呢，其实像刚刚说本雅明说，我们是没法模仿的，
没法模仿。
但是呢，我们可以学习，
就是、
他可以帮助我们，
他可以帮助你把你带入到一个布鲁斯特的时空里面、
时空里面去。
那是个什么时空
啊？那是个时空啊、
很慢的，
很慢的，
对吧？
然后呢，又很就慢，因为慢而变得无比丰富的一个
和精致的，
和精致的琐碎到细致无比的一个日常生活里面。他写那个惠斯勒的签名，说是那个惠斯勒的签名呢、啊，像个蝴蝶一样。
然后他就一下思绪飘远，
就飘远，然后就仿佛窗台上有一个蝴蝶站在那里，然后就开始描。就描写这个蝴蝶，
对，
我的天哪！你说这到底是他是在描写蝴蝶，还是在介绍这个惠斯勒的签名呢？
对对对，
就好神奇啊！他这种感觉，你看起来就好好玩。
他有很多就是我们后来在文学上叫通感类似，
通感，
就他比如说闻到了一个气味，他看见一个少女，他想到一个气味，由这个气味呢，他又想起了某一种食物。
对对 对，
就他这种东西，就是说味觉的、嗅觉的。视觉的，它会全部
打通
啊，这个确实比较厉害。然后呢，你从
到另外一个地方，你都不知道它到底会去到哪里。所以我读他的这个作品里面，我觉得说，除了给我们这样一个世界之外啊，它还可以给我们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它还能够在一种审美观上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就是说你不要想去那么清晰、那么执着的去锁定一些目标，并且计算你的得失
啊。
其实没有，
就不知所云就好了。
你不知所云就好了。你对他的每个句子觉得他，哎呀，这个句子好好哦，哎呀，这个画面很漂亮啊，很 OK。那我觉得这就已经很完美了，这就可以了。你到这儿就可以了。那你不要说，哎呀，我读了这个故事， 这个里面
到底写的啥？
到底写的啥？有没有什么金句啊？虽然他的金句也很多哈，
金句很多，
有很多的金句吗？然后这个是这个人物性格很丰满吗？给我什么人生重要的人生启示吗？他已经不是那种给你一个启示的这样一个作家了，他是给你一种什么呢？他是给你一种，给你一个世界。
对，他是用他的眼光，因为他是一个这个像我这个视角嘛，带着你去看，
没错，
看人，看花，看蝴蝶，
对，
用他的，就你跟他的眼光去认识另外一个世界，
对，
这个世界确实跟我们日常不一样。
这个世界，待会儿你一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这个世界离我的世界呢不一样，但是其实我这个世界也可以，我如果用他这套方法，
嗯，也可以变成
这样，用他这套眼光。我觉得也差不多，
也可以变成这样，
也可以变得至少。
那柯老师，你也可以写一本这样的，
不一定写得出来，肯定啊，不是不一定的话，有点狂了，肯定写不出来。但是呢，不妨碍我在我自己的生活的很多的片段里面，我可以像他这样去感知我自己的生活。
对，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对，我是觉得打开《追忆似水年华》，就仿佛是打开另外一个窗户，走进另外一个布鲁斯特的世界
啊。
对，但是合上以后，哎，又回到现实，回到自己的世界。
然后呢，你。多几个来回之后呢，这个世界的界限就不会那么清了。
哦，那我就说明我还是少了，
对，
看少了，
可能要多，因为我现在也不算多，但是我已经隐隐约约感觉到有这种东西了。
哦，明白。
就是啊，这个世界，你来来回回进进出出了几次之后，哦，然后这个门呐，啊，这些边界啊，慢慢的似乎就没有了。
所以你就感觉你的世界跟他也很像了，是吧？
我觉得我是，当我比如说失眠的时候啊，当我睡不着的时候，
啊，
我看看他。
就睡着了吗？
这个书里面到处都是他睡不着的那些，
对对，
看着看着，我就睡着了。
哦，
我看着我这我就睡着了。
哎，他是一个重度失眠者，
重度失眠患者 他是个重度失眠患者，
对，因为他的哮喘会引发，
所以各种失眠的人看他的书绝对可以治愈，
是吗？
我觉得可以治愈，因为他自己就是这样熬过来了嘛。但是一定要注意，要一个字儿一个字儿读，不要跳行，不要翻页，不要跨页，就那一个字一个字顺着他的路子，顺着这条河水就往下流淌。
嗯，这个能做到很难的，
啊，对对
对
对，
因为它真的是太冗长，太碎碎念了，
这个，所以我觉得各位可以挑战一下。 OK，
那
最后呢，
差不多我们
听
一个，最后听什么音乐，
听他的，听那个法国的作曲家就弗雷的音乐，
普鲁斯的很多次提到他，
普鲁斯的提到了弗雷，也很喜欢弗雷，他里面所塑造的一个音乐家的形象据说是
以
弗雷
为
原
型，
为原型来写的，所以呢我们听一首弗雷的第一小提琴奏鸣曲。
好的，
来，
结束
或者说进入普鲁斯特的世界吧。
好
吧，好，结束我们今天的聊天，进入普鲁斯特的世界。好，
谢谢大家。
好。